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星星观察所，我是季子。大家还记得上一期我讲了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吗？两个未成年凶手杀人的动机是追求出名和对杀人的欲望。那么结尾我也提到了，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动机各不相同。既然这一话题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我就想再讲一个青少年犯罪的案子。这次的案子呢，是以校园霸凌为背景而发生的，相信这类案子更有现实讨论的价值。大家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会不会有过小团体的经历？可能自己就是小团体里的一员，或多或少的去排挤过别人，也有可能是被排挤的那个。许多小团体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的情节，比如说拉着几个人不和另外一个人玩这种，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绝大多数小团体里面呢，都会有一个主要领导的人，那么剩下的追随的人可能因为从众心理而必须选择站队，害怕如果自己不加入可能就会没有朋友。肯定还有更多的小团体事件是会上升演变到校园暴力的程度，但无论轻重，这种排挤别人的行为本身就不应该出现，更何况是还发生在大家年龄还非常小的时候。那么有些现实中的事件并不会如此简单，甚至还会远远超过了校园暴力的程度，愈演愈烈，最后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今天我们讲的案子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新泽西州就在纽约的旁边，两州中间隔着哈德逊河，从新泽西州的泽西西体开车到纽约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平时新泽西州是可以直接看到纽约曼哈顿的建筑的。大家应该知道纽约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高楼群起，老旧的地铁，经常能够见到的流浪汉，是一个快节奏的把高大上和肮脏罪恶集一体的地方。但一河相隔的新泽西州则完全不同。首先，新泽西州整体的建筑是居民楼偏多，或者是在镇子里独立的一栋一栋的房子，人口密度比纽约要少得多得多，也不像纽约一样交通便捷。新泽西州是一个安静的，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生活的地方。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将会以一群生活在这片地方的少年讲起。主人公 Robert Solomon 1992年的时候刚好17岁，他生活在一个叫做 Clifton 的小镇。 Clifton 是一个蓝领阶级汇聚形成的小镇，这个小镇很慵懒，绝大多数人都是白人天主教，像 Clifton 这样的小镇很稳定，基本不会有人口的流动。对于他们来说，家庭永远是第一位，而教堂是第二位重要的。还有一个特征呢，是这里的家庭收入都不高，大多数父母都需要忙于工作，忙于挣钱，因此他们的孩子几乎得不到充足的关心和教育。Clifton 就有这样一群青少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一把手是叫做 Frank Costello。 Costello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很早就退学了，在附近做一些薪水很少的工作，另外他性格很强势，他有喝酒和吸大麻的习惯，经常会在路上恐吓居民。那么有一把手，这群少年就有二把手，二把手叫做 James Wenger。 Wenger 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的情绪易怒，他妈妈是那种会经常出入舞会的人。我猜测他的妈妈可能赚钱的方式会与性和毒品有关，因为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那么他妈妈的工作又与舞会相接触，并且他们家庭，他妈妈是主要的收入支柱。当然没有准确的一个证据啊。那么 Wenger 一直是由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养育，外祖父外祖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们经常带着 Wenger 到教堂礼拜。这个小团体里还有另外三个人，一个是一把手 Costado 的表兄弟，叫做 Frank Carboni。你们要是问我为什么他们俩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姓不一样，可能是母亲那边的表兄弟关系，但是为什么名字一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叫他 Carboni 吧，用他的姓来称呼他。那么 Carboni 和前面两位不一样，他的性格比较安静，喜欢独来独往。还有一位叫做 Tommy Straka，最后一位是 Danny Stooge。Stooge 的家庭呢，同样不幸福。他爸爸殴打他和他的妈妈，家暴导致了他们婚姻的破裂。这个五人的小团体由 Costello 领导，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喝酒、抽烟、看电影。为什么 Costello 掌握话语权呢？因为他让其他人相信自己与新泽西州的一些黑帮有关系，以此来震慑和领导这群人。他们最喜欢且最经常看的电影是《The Godfather》，就是著名的《教父》。Wenger 就是我们的二把手，非常听 Costello 的话，到一个什么地步，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在这群人的心中，他们把自己看作黑帮。这里就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条有传说故事的小路，叫做 Annie's Road。Annie 是一个新娘的名字。据传说，在20世纪的60年代，一对夫妇在 Clifton 附近的路上开车，他们大吵了一架，导致这个男子就打开车门，把他的伴侣甩了下去。这名女子也就是 Annie 独自一人担惊受怕，然后又受了伤，她呢只能在街上徘徊，结果被一辆卡车撞倒，当场死亡。她死之前，她的衣服被车缠住。被拖在地上很长一段路，脸也严重受损，几乎是面目全非的程度。自从车祸发生后，每年的同一日期，路上都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红漆污渍，以纪念安妮的死亡。据说这个红漆的出现是因为安妮正在寻找复仇的对象，一旦她发现目标，就会不择手段。很多人都说看到他的幽魂在路边，好像在搭车。他们说他的幽灵很清晰，以至于许多旅行者都相信安妮是真实的。直到最后，他消失在他们的眼前。之前啊，有一些驾车者就说，他们听到了尖叫声，看到了神秘的雾出现在这个小路上，并且当时手机和相机都受到了干扰。这种事情变多，谣言传着，久而久之，大家就说这条路上有安妮的鬼魂。那么，Costello 这群人在小镇里面闲逛的时候，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安妮的小路。Costello 每次去都会在路上给安妮留下一支烟。好，说到这里，咱们的主人公要出现了，也就是 Robert Solomon。Robert 是在一个海军童子军团认识的 James Wenger。Robert 的父母离婚，基本没有人照顾他，再加上他本身家庭就比较困难，这一下子他让他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养成了他自己是有一点点神经质的性格。刚开始呢，Robert 听到 Wenger 讲述自己有一个这么的黑帮小团体，五个人很紧密，天天在一起玩，Robert 就觉得哇哦，这非常酷。这样子能够有紧密联系、接纳每一个人的这个群体，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在 Wenger 的介绍下，小团体的人就认识了 Robert。那么，会如 Robert 预想中的一样，他会收获新朋友吗？会有一个接纳自己的团体吗？现实并没有如愿。Robert 他的性格本身比较温和，和团里整体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小团体的人呢，把他当作是可以呼来唤去的下人，会无理的开一些贬低他的玩笑，还会骗他的钱。这一切当然 Robert 是感受到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但是每一次他想要离开团体之后，他都会还会回来。 我们也能理解，对于 Robert 来说，这个小团体虽然他们欺负和无视自己，但是他们也是唯一与他有联系的人们。刚刚说了，这个小团体经常喝酒，其实已经是到了酗酒的程度了。而 Robert 为了融入他们，当然每天也要参与小团体的游戏，这里的游戏打双引号。于是到了高二， Robert 就因为过度饮酒而进了医院，当时差一点人就没了。他被救回来之后就被送去了戒酒会，在这里 Robert 确实成功戒了酒。而从戒酒会回来之后， Robert 看着曾经的朋友依旧每日醉生梦死，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半只脚踏入死亡的经历，所以他心中就产生另外一个想法，他想要去拯救他的朋友们，他想要引导他们脱离酒精。我们可以看出 Robert 至少是真心把这个霸凌他的小团体当作朋友的。那么每次聚会上， Robert 都会劝他们，哎，你们少喝点酒，这样对身体不好。但你们觉得那些把自己认为是黑帮的人会听吗？完全不会。 Robert 见劝说无果，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把小团体酗酒的事情报告给了海军童子军团的长官，也就是管学生们的人，于是这个小团体就受到了惩罚。这个行为啊，在小团体看来， Robert 的举报是赤裸裸的背叛行为。可 Stado 就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他打算给 Robert 一个教训。他命令几个人一起围堵 Robert， 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打到满身是伤。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 Robert 清醒过来，彻底脱离这一帮坏孩子，但事实完全超出想象。因为 Costello 他们想办法要留住 Robert， 他们几个人甚至开会讨论如何留住 Robert， 因为在他们心中， Robert 是一个完美的受气包，一个替罪羊，准确点是完美的可以任由他们欺负、辱骂和殴打的对象。于是当 Robert 减少和他们来往之后，他们就想办法让这个替罪羊回来。那这个团内有什么能够打动 Robert 的地方呢？ Robert 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些人都知道。于是 Costello 就让 Wenger 去跟 Robert 说，把他劝回来。因为最开始 Robert 会与这个小团体他们产生联系，就是因为 Wenger， 他与 Wenger 做朋友。那么对 Costello 言听计从的 Wenger 就真的去了，他呢就装作把 Robert 看作是真的朋友，拿出了朋友的感情欺骗 Robert， Robert 还真信了，他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这个小团体。而在这之后，霸凌他的事情一直在继续，霸凌的事情持续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直接把整个情况都升级。一次小团体照常喝酒到深夜，大家还记得 Tommy 吗？里面的其中一个孩子，当时 Tommy 喝得烂醉，当然这对团体里面的所有人来说都习以为常了。那么作为小团体里面地位比较低的人， Robert 当时负责送 Tommy 回家，然而进房子的时候他们吵醒了 Tommy 的父母，于是 Robert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有人来帮助 Tommy 他们去清醒过来。于是 Robert 就把他们日日酗酒的事情告诉了 Tommy 的父母。 Robert 说希望他的父母能够有办法来制止他们这一些迟早会伤害自己的行为。而第二天当 Tommy 醒过来之后，肯定是受到了他父母的责骂，这个事情传到了其他几个人的耳朵里。 Wenger 当场指出，我们应该杀了 Robert。这个提议当时其实是被其他的三个人都当作是玩笑的，只有 Costello 非常喜欢，当时就表示赞同这个想法。 Robert 成为了整个团体的敌人，而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让团体更有凝聚力的最好的方式。于是除了 Robert 之外的几个人，他们轮流在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开会，商量着如何杀死 Robert。 最开始的计划是他们准备点燃 Robert 汽车的油箱，让汽车爆炸。为了精细计划，他们在网上搜索了如何点燃油箱，多少温度汽车会爆炸。 而在某一天，他们打算正式的实施这个计划。他们让 Robert 开着自己的车，在所有人都开车经过那个安妮的小路，来到了山上，在安妮的墓碑前。当他们都下车之后，弯哥就说他的帽子落在了车上，他要回去拿。没有想到的是，弯哥回去之后，他本来想打开 Robert 汽车的油箱然后点燃，没想到他没有打开，于是这一次计划失败了。这次失败了，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下一次计划。第二次，他们找到了机会，打开了车油箱的门。他们原本是打算用一个空气喷雾器深入到油箱里面去点燃汽车。具体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我没有找到很细致的描述解释，但是根据我查到的，其实汽车自身是有防爆炸的设计的。另外，单纯的用空气喷雾器呢，是不可能点着汽车的，所以这次的谋杀计划自然也失败了。他们很快又构思了第三次谋杀，这一次他们打算用手铐将 Robert 铐在车的方向盘上面，再把一个沾了汽油的抹布塞进油箱，然后让 Robert 打着汽车，汽车爆炸， Robert 将会被烧死，并且不会有指纹留下。但是 Robert 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他并没有上当，于是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就不了了之。 Robert 再一次的幸运逃脱。三次逃脱之后， Costello 他们不得不开始想，为什么 Robert 能如此幸运。他们本来就有一点偏信宗教和鬼魂之说，于是他们就在想，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保护 Robert， 是不是安妮。据说哈，弯格为了抵消这股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他将几个人都叫在了一起，给每一个人了一个 Saint Joseph 的徽章，就是耶稣的养父。这种宗教色彩呢，又让团体更加团结。对于 Robert 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最生气的是 Costello， 他想要 Robert 死，是因为这是一个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像黑帮老大一样测试一下其他几个人是不是服从他。 Costello 下了死命令，必须要想办法杀死 Robert。 对于这个疯狂的命令，最先反应过来的是 Wenger， 他想他必须要让 Costello 满意，于是他想出了另外一种方法。他用几段电线并且用鞋带绑了起来，在中间打结，形成了一个长的有点弹性的绳子。当然这个鞋带是其中一个人给他的。那么1992年2月16日晚上，他们的第四次谋杀计划开始。 Wenger 把所有人都约出来，以及他们的目标 Robert。 首先他们买了汉堡， Robert 开着车，他们的车内吃的汉堡，哎呀，一边说说笑笑聊着天，车内的收音机放着电台。最后 Robert 把车停在了学校的停车场， Wenger 让 Robert 把电台关掉，然后叫他向圣母玛利亚祈祷。 Robert 听了之后就感觉非常困扰，为什么突然之前要自己做祈祷，今天也不是一个特殊的节日，现在也不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所以呢他就不想做。但是呢，在 Wenger 的多次说服之后， Robert 还是照做了。于是他低头开始念起了祈祷的颂词，而颂词念到一半， Robert 听到后排的 Wenger 说了一个词语，但是好像是自己听不懂的语言。他正觉得很奇怪，在纠结是不是要问一嘴还是继续祈祷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脖子一紧，被什么东西勒住了脖子。那是他以为的好朋友 Wenger 向他伸出了电线。勒死 Robert 的过程呢，并不是很简单。 Robert 疯狂的挣扎，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但是他的好朋友下手一点也没有放松。为了加大力量， Wenger 的腿整一个的都踩在了驾驶座的背面上面，借用这个姿势，他将绳子拉到了最长。而 Robert 在坚持了10分钟之后，终于是抵挡不住，没有挣脱，失去了呼吸。然后卡邦尼和 Wenger 就将 Tommy 和 Stooge 赶下了车。卡邦尼将抹布沾了汽油的抹布塞进了油箱， 点燃了抹布。这一次，这些恶魔少年许愿成功，没有神秘力量在保佑 Robert， 而他这些生前当作好友的人很快就逃走了。他们其实是去了 Costello 的家。到了 Costello 家之后， Wenger 没有一丝慌乱，反而很高兴，兴奋地喊着，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杀了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Costello 当时整晚都没有在杀人现场，但是听到 Wenger 这样说之后，他对自己忠诚的信徒露出了微笑。虽然神明并没有保佑 Robert， 没有让他活下来，但是其实也没有让 Costello 他们的计划完全成功。 Robert 的车子没有被点着，于是停在学校旁边的车子很快就被人发现了，而当天晚上的罪恶也很快被警察揭露。他们先是找到了 Tommy， 刚开始呢 Tommy 还讲着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实在是漏洞百出，不在场证明你完全对不上。一两个小时之后，Tommy 就全招了，于是在谋杀过后的4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抓获，除了 Wenger 之外，其他3个人很快就将当晚所有的事情吐露得一清二楚，也包括了这个小团体里面 Costello 和 Robert 的关系。好，那么审判环节让我们来仔细说说。当时 Wenger 是17岁， Costello 18岁，只有 Costello 成年，其他的3个人就更小了，最小的 Tommy 只有14岁。在法庭之上， Wenger 的祖父祖母都到场了，甚至他还对祖父祖母招手微笑，丝毫没有对法庭的尊重以及对谋杀的后悔。最后 Wenger 被控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一级谋杀未遂、篡改证据和纵火等多项罪名，而躲在背后的主谋 Costello 呢，他也被判处一级谋杀、二级谋杀和一级谋杀未遂，但是这2个人都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剩下的3个人，他们3个人每人都被判了20年的监禁。怎么说呢？这起案子其实过程啊，还有破获的过程也相当的简单。这几个青少年的计谋在警察眼里简直就是小儿科。和上一期是有共同之处的是，里面的凶手都很喜欢电影。上一期两个青少年凶手喜欢看恐怖片，而这一期的几个人喜欢看教父。Wenger 在勒死 Robert 前让他祈祷，然后 Wenger 说出的那个 Robert 没有听懂的词语，其实是意大利语的现在，意思就是现在就动手。这其实是在模仿电影教父。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些虚拟的电影情节或多或少的都给了这两个案子里面这些青少年杀人的灵感。电影让他们分不清虚拟和现实的区别，这并不是在给他们推脱罪名啊，而是我想说，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些暴力的电影情节对青少年的行为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去找了一个研究，一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博士主导的一个研究，这位博士他的研究方向是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那么这个博士和他的团队就做了一个研究，以美国1586名10到15岁的青少年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这里的数据指的是他们看含有暴力成分的，比如像是肢体打斗啊、伤害啊、还有射击这类的游戏、电视节目、漫画以及听音乐的频率和数量，然后5年之后和10年之后各自再测评一次这个数据。那么5年之后对887名进行了随后的跟踪，结果显示观看暴力内容和严重暴力行为之间的系数关系是正的，并且系数是 2.45。 大家可以理解为，假如把观看暴力内容设置为 X， 那么当这个 X 增加1，青少年的严重暴力行为看成 Y， 这个 Y 就会提高 2.45 倍，那么10年之后这个指数是 2.18 倍。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观看暴力内容与青少年严重暴力行为存在着有正相关关系， 当然，这个研究不可能把所有的可能影响严重暴力行为的其他因素都全部排除，很难确保绝对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结果是有参考价值的。回到这个案子，在法庭之上，法官马尔默就在宣判的时候对 Wenger 说，你没有一丝悔恨，没有任何后悔的迹象，对死者你也完全没有感情。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Wenger 最后成年了，他会不会成为一个连环杀手？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他已经具备了杀人犯的特点，没有情感。在这个案子里啊，其实还有一个人的经历是许多杀人犯初期都经历过的，未来也有可能走向歧路。这个人就是 Robert， 咱们的受害者。他经历过霸凌和欺辱，我们也讲过一些童年经历过虐待的不公待遇而仇视这个社会或者某一类群体的凶手。而在上一期的结尾我也提到了，生活里面是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最后为了复仇杀掉霸凌他们人的案子。然而 Robert 在他被害之前甚至努力的希望能够去拯救他们的朋友，让他们认清楚酗酒的害处。我其实觉得 Robert 虽然家庭同样凄惨，但与几个人不同的是，他的底色是善良的，他只是太渴望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接纳他的地方，太渴望与其他人产生情感连接。而剩下的三个人 Tommy, Stooge 和 Carboni, 这三个人并不完全是无药可救的，更像是没有得到良好教导的未成年人。当他们踏入这个黑帮之后，被恶习浸染，心智不坚定，同时他们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家庭关怀。当他们青春期彷徨不安和孤独寂寞的时候，无法向父母倾诉，这个团体看似给了他们朋友，于是就趁虚而入。但其实这些朋友只是在一起混日子的狐朋狗友。你们觉得 Costado 和 Wenger 有真心的对待其他三个人吗？在他们的幻想里，其实其他几个人只不过是可以随意命令的下手而已。这三位，他们对 Robert 真的有那么恨吗？恨到要杀掉他吗？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他们只能随波逐流。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没有脱身的勇气，已经没有外力去帮助他们，所以最后只能够被动的成为帮凶。这个案子呢，可能更贴近现实中未成年人主动啊，或者是被动的孤立，或者是被孤立。其实遇到小团体孤立的情况，许多中国的学生都会遇到。我在上学的时候也主动的和被动的孤立和被孤立过。许多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孤立的开始就是一句话，哎，我们不跟你玩了，再也不和你说话了。那个时候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等到再大一点点，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假如说这个孤立行为是一个班级甚至一个年级大部分人都参与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这个共同化就会合理化这一行为。在这里呢，由衷的希望无论我们曾经是哪一个角色，是被孤立的也好，还是孤立他人的也好，希望在有孩子以后，或者是已经有孩子的听众们，能够让孩子们正确的认识到校园霸凌是错的，孤立别人是不理智的，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也希望做父母的人能够多和孩子们沟通，成为他们反抗校园霸凌的勇气。好，那么我这两期案子讲完了，连续讲了两期和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案子，下一期呢会讲一个不一样的。还是那一句话，有想法的话就分享在评论区，咱们下期再见吧。